们来读一节的圣经，诗篇119篇31节。这一节圣经有一个相对性在里面。诗篇119篇32节，我们一同来读。我们一同读32节。一，诗篇119篇32节。一二三，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再一次，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你的命令的道上直奔。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心越窄的时候，脚步越宽。心越宽的时候，脚步越窄。你开广我心，我就走你的命令，一直跑也在你命令中间。我的心想不明白，我就乱跑。所以心越窄，路越宽。心越宽，对神的旨意也知道，对神的道也明白，他的路越窄。就是自由中的不自由，不自由中的自由。大卫喊作者，诗篇的作者是这样子。我可以说呢，没有一个人是能够完全明白圣经。如果人是被造，人都有限制。所以呢，如果我说我的讲道是每一句是神的话，那是说谎。因为如果每一句是神的话，就是读圣经不需要解释，而且要读原文的。如果说呢，我把我对圣经的亮光，对圣经所思想的，说对圣经所领受的分出来，也有我个人的看法在里面。所以如果你对我的答案不满意，那是很正常的。我们现在就一题一题答下去。听说韩国教会很兴旺，你有没有分析其原因何在？韩国教会很兴旺，你们听说了。印尼教会也复兴，你们也听说了。韩国我没有去过，我也没有做多大的分析，但是印尼我要先纠正，印尼教会有很大的传福音机会，至于很大的复兴，我不大承认。韩国教会我没有多大的分析，不，我猜想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呢，在患难之中，神开通人的耳朵，这是圣经记载的。圣经记载，神在患难人的患难中间有三样神的工作。第一，他要认识谁是属他的人，在患难中谁是属他的人，神要保守他们。第二，神在患难中，人在患难中间，神开通人的耳朵，所以呢，给他们开通他们的耳朵，然后给他们听神的话。第三，在患难中间，神与人同行。所以呢，如果一个教会是在大患难中间复兴过来，那很可能。在患难中间呢，为什么教会会复兴？因为在患难中间，人才看见文化的消极性，才看见物质的暂时性，才看见世界的虚空性。那么这种认识就使他发现他那个灵和永恒的实在是一个很严肃也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呢，他就开始追求属灵的事情。不过当患难经过以后，有一些人呢，他又在忘记了患难中所领受的。所以呢，复兴的延续多久，复兴继续下去，才证明那复兴是真的。韩国教会当然经过大战以后，他们的复兴到现在还许多的教会很注重过祷告的生活。不，有一件事情我们看见韩国的教会还不如中国信徒，就是他们的学生到外国去很少向中国信徒组织查经班。中国信徒青年人到处去组织查经班，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哥培里有几个同工一起工作20多年，目前还是同工。为什么中国传道人很少能长久合作的呢？大概中国人比较有做头的恩赐吧，所以每一个要做头，然后做头不作为。那这个问题呢，我没有答案。这个问题呢，我也不能满足的答你，我就是从你的问题再一次得到一个求主保守我谦卑在主面前的一个祷告的题目，也再次从你的问题得到了这个警惕。 中国教会的过去有两个错误的跟随，第一个就是呢，外国宗派用他们的钱建立许多教会，中国人就跟外国人的钱跑。后来有一些人神兴起来，有一些工人大有恩赐，他们要自立，但是呢，结果呢，有一些的人就跟着中国有恩赐的人跑，两样都错。有一些人在口口声声提的是神的仆人的名字，不是主耶稣的名字，这个错。有一些人听我这个话不赞成，不赞成是另外一件事，事实是如此。为什么不都讲主耶稣，一定要一直讲宋博士？不都讲主耶稣，一直讲尼弟兄，尼弟兄做什么？这是很大的错误。跟着外国人的钱跑，同跟着中国人的人跑都是错的。那么中国教会呢，在布道方面大有恩赐，或者有特别恩赐在带领着，无论是被造就复兴这个布道的工人有很多，但是实在说这些人呢，有组织恩赐的人不多。我盼望你会明白这两个分别，有工作的恩赐但是没有组织的恩赐，而呢许多中国呢教会的领袖没有组织恩赐，他们要搞组织，所以结果呢组织到最后走了几十年，这些人离开世界了，这个老了，组织就乱了。那这个是一个遗憾，你可能现在还没有与我同感，但你在想一些时候，你感觉到我讲的有一些道理在里面。宋博士知道他没有组织恩赐，所以他没有搞组织，这是他督道的地方，他到各处教会去帮忙别人，他没有搞组织。那么关于同工，我一提到同啊，我马上注意到一个字，就是信仰的同比工作或者组织上的同、形式上的同更要紧。信仰的同使我们与基督同国度、同为后嗣、同蒙应许、同归一体，因为这个信我们合一。至于形式的合一、组织的合一、外表的合一，那是次要的。反形式很厉害的人已经是暗示他自己是看形式太重的人，因为照推理一个人所反对的一定他感觉到很重要的事，人不会反对那些不关紧要的事情，你只要置之不顾就好了。你为什么反对？因为你感觉那个很重要，所以你要反对他。所以呢，反宗派很厉害的，自己是很强的宗派，反形式的结果就走了形式的道路里面去。所以呢，如果要讲同，我们要先谈同信仰的，无论形式不一样或者一样，我们都应当认为是弟兄，从心灵的深处与他们一同侍奉主，一同尊敬，这个彼此恭敬，彼此谦让，彼此相爱，才能真正同。反组织后来变成掉到组织里，反形式掉到另外一个形式，反宗派掉到另外一个，反名称结果找不到名称就找了另外一个名称。我的看法是如此，这些我是很绝对的讲的，很绝对的讲。我所以很绝对，因为我感觉到了那一种另外形式的异端极端会使我们呢变成了脱离重要而去求次要，虽然我们目的是为了要重要，但是脱离不了这个次要的困难。那么中国教会呢，是不是以后应当有大批的人出来，有一个好的组织，像 Billy Graham 这样的？有可能有这个必要，但是呢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没有真正的好好以相同的目的和动机，甚至对于人格与人格之间不同的认识以及把握，好好久久的同不如不要随便同，随便喝没有好好的基础，然后再分不如起初不喝，喝了几年后来大闹才分开，不如从起初不喝，彼此做朋友。那就是我知道今天还没有加入任何一个组织的原因，但是我愿意同任何一个组织做朋友，只要信仰相同，一同祷告，一同侍奉，是这样。有一些人提了，通过提了这个事情，找一些人一同同工几十年在一起。当然我们 每一个民族有每一个民族的弱点，每一个民族喊他的风俗喊他的那个都有他的特点，我们要注意，以免得呢就我们喊外国人不大一样，后来呢变成勉强要学外国人的样子，他要同我们也同，结果弄得更不好，就要谨慎。一个中国人抵得上五个外国人，什么都会，一脚踢很厉害，但是三个外国人抵得上十个中国人，一个管行政，一个管什么，一个管理论，一个管外面，好了，他们越做越大，三个在一起，中国人呢一个生五个孩子，后来五个分五家，后来生五十个孙子，五十个孙子分五十个家，他们呢是继续下去，所以这方面我们喊他学，但 it takes time， 不是这样紧，不要紧，慢慢来，我慢慢学，慢慢看他们的原因目的，就慢慢引导我们。圣经说是圣灵引导，有一些人呢，这个恨如果是有不纯粹的动机，彼此利用或者走投无路才随便恨，宁可不恨，都要有打算，都要有计划。神给人的头脑，不是单单为世界，也要思想神国的事情，不可以图谋大事，是错的，应该图谋大事，但是不可以为自己图谋大事，所以我们要有大的计划，有，不过还按部就班，求主一步一步带领中国的教会。不能喝的原因在哪里？有的人是阿波罗，有的人说保罗，有的人说依法，现在不大好啊。后来有一些人说，我不是保罗，我不是亚波罗，也不依法，我是属基督。请问哪一种最好？啊，属基督的最好，最坏，属基督的最坏，因为属亚波罗的并没有否定别人是属基督的。但是属基督的意思是你们都不属基督，所以罪犯。我不是属基督的人罪犯，是那些自以为属基督而把别人骗在外面的罪犯。这一个看法要把中国教会完全改过来，否则不可能得益。越讲合一的人，越讲是真的主的教会，越把别人骗在外面。你注意看。所以我刚才提到，交通越交越窄，就是只找和我一样的人在交。变得就不能交，那么后来呢？见面不得不怎么交？交情。圣经讲交通，他交情，交情交不来就交战，对不对？圣经说的是交通，不是交情，没有用，也不是交战，是交通。啊，你和我不一样，我们来讨论，讨论到最后，真理也有那一面，也有那种感觉，大家彼此尊重，交通。如果先说我是属基督，你们不是不必谈。你这个是魂，我是灵；你的是世界的知识，我的是树林的看法。你就难道就管了？那就不能讨论。那么中国教会常常说，我这那别人不明白的事情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呢是不是数学器所能明白的，就把别人丢到数学器的那一边去。那么他是树林的，现在和另外一个喊他在一起的也树林，看他不一样，那怎么办？他一定要证明自己树林，别人树学习，又把别人骗，越丢越小，越丢越小，要到几时呢？我真是不明白中国教会这种情形。那么如果把别人丢到树学习树林，两个又不一样的，你说难道圣灵的引导对你同我不一样？大家都说树林，所以呢要坐下来好好谈。我告诉你，每一个宗派都有他们神特别用的地方，在他们各宗派的思想的系统中间保留一些真理的解释，所以有所不同，有它的价值。但是宗派主义是没有价值的，但是那个 school of thought 就是那个一派一派一整个学派的思想是有它固定的价值在里面。我们不要说我是属这个，你是属那个，所以我们分门别论，不是。我们都认为只要有相同信仰的都是属基督，不同看法次要，在不重要的事情上不同看法次要，有的哲学，有的不哲学，有的地理，有的敬礼，有的一个杯，有的几个杯， 那这个呢不是我们得救的因缘，我们不是因这个得救的，所以这些事呢就不要争得特别厉害。但是神是三位一体，基督的神人二位，圣灵是神，耶稣基督流血赦罪，从死里复活，这个重生得救，基督再来，这些是绝对的，这些不能讨论的。凡是不接受这些的都是异端，凡不接受这些都是仇敌。那把这个分开，兄弟可以穿不同的衣服还是兄弟，仇敌可以穿相同的衣服还是仇敌，把这个分清楚，才不会把就猛虫立出来骆驼吞下去整个骆驼吞得下，你看肚子多么大，但是猛虫立出来，你说他下载载到小事都要计较，你说他宽到很大的事情吞进去，这个不平衡，我的看法是如此。所以凡是信仰在基本事实上一样，都是弟兄，凡是爱生他之神的也应当爱犯被神所生的，才能交通。这个题目很紧张，我们来到比较轻松的题目。孩子在外面给人家欺负，是不是要回首？照基督的教训，我们不能以言还言，以牙还牙，那怎么办？让他打。小孩子给人家打了，我想每一件事情发生，事情的本身不重要，事情的原因和动机是重要。为什么被人打？你要先问那个不要解决这个现状要去找原因。如果你的孩子先打人，你应该说感谢主，感谢主，有罪有报应，对不对？如果你的孩子呢被人打是没有原因的，你才想怎么样对付他。从前有个传道人，讲道讲到一半，有个人跑到台上去，啪打他一巴掌。圣经说打右边左边再拿出来。这个传道人又要讲主的道，自己又要遵行主的道，那他就拿出来给他。那个人打完了就走了，这个传道人再讲主的啊，这越讲越烧越热，哇，热得不得了。所以他最后呢就是弟兄姐妹你等一等，他拿一个竹竿去追，追到会从那个人头上打着，上帝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他说不信之的人没有永生，神的震怒不让在他身上打下去，他也是圣经。所以你的孩子在外面给人家欺负，那么有一个办法，就是那个人是无理欺负他的，就少同他来往嘛。因为圣经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还有善行不要被人毁谤，所以我们有自卫的这一种责任，自卫的这一种权柄，我们不同随便人交往，不可以滥交，滥交是败坏德性，圣经的教训。那么当时要怎么样解决呢？当时你把两个孩子叫来，秉公行义，再问他们，再问好了以后呢，如果知道是别人的孩子错，你可以把他带到他的母亲那里，把从头到尾事情讲了，然后最好是在他还没有离开你以前，在他母亲面前承认你讲的是对，免得以后拖了很长的尾巴。我们不能以言还言，但是我们也不能随便把言送给人家。有一些人很好，好得不得了，可惜不智慧，所以呢好笨蛋一粒有的人很好很聪明，又好又智慧。有的人很坏，但是很聪明，金世之子就是这种。有的人很坏又很笨，我想他一定坏得不够才会笨，因为不够笨来坏。基督徒应当是这种人，世界上的人是这种人，但是大多数基督徒这种人。所以呢耶稣说今世之子比你们还更聪明很多人呢趁着基督徒可欺负来随便欺负基督徒，我才 不要给人家欺负，我不要欺负人，但也不要给人家欺负，我不要诡诈，但是我要知道别人用什么诡诈对待我，我应当知道人是怎样阴险，怎样诡诈，怎么样多，但是我不可以用同样阴险诡诈的手段去对付他们，因为我是基督徒。但是我应当知道这个知道的提防，这个知道是主和我没有受亏损，在不得已受逼迫的时候我们才做见证，傻里傻气随便找逼迫的人是不能荣耀主。
有一些地方呢，你说哦，现在要建礼拜堂，是哇，很多工程师就来了，哦，我要建，我是基督徒。一看到礼拜堂要建，几多工程师变成基督徒了。偷工减料完了以后呢，你说这个不对，你这个不，他说你基督徒没有爱心，糟糕了。他就用爱心的追讨来把你逼到你不得不要让他转一大笔钱。那么很多这个很多教会就交给这样的人建，后来裂了破了怎么样，爱心不能讲了，不能啊，我们要向神交上那个钱的，人辛苦奉献这个做工奉献的钱怎么办呢？一定要追讨清楚，就找一个诚实的人，比较可靠的人，他讲多少就是多少。有一个传道人到台湾去接任的时候，发现房子跟这个工程师建的乱七八糟，所以他全部算贴多少捏多少，一算的时候偷工减料一大半，把那个工程师叫了，他说你们基督徒要有爱心，我不同你讲爱心，你悔改以后才有资格听这个接受爱心，你这个错，我们应当做智慧的人，不要做好笨人。好人很笨有什么用？只有一个好听的名声，很好很好，但是你这样笨又这样好呢，你带领他信耶稣，他从不会信的，因为他没有看见你的好，他的好，你的好是帮助他的坏，而且呢，你的笨呢是他所不要的，所以他看你只佩服你很好，信耶稣的人很好很好，心里说因为给我骗都不知道。我们要注意，从神领受的恩赐，也不分男女。为什么姐妹不能为主出口传扬福音，做公开性引人归主的工作？这个人先认定女人不能公开传福音，然后他在认定神一定是公平的，把这两个认定的东西摆在一起，就产生了这 contradiction。为什么神公平的，女的不能做？我们先看到底男女公平不公平。男女 differently created， 不同的被造，不相同的被造。男女得救的恩典是平等一样，男女都是人都一样享受神的恩典，什么都一样，但是呢次序有所不同，次序有的功用有所不同，生命有所不同。男是男，女是女，男不是男，女不是男，不是女，女不是男，男是男，女是女，完全不一样。好，所以呢，我不是说男女这不公平，我是男女次序不一样。因为圣经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个丈夫是妻子的头，这圣经的教训我们不必辩论，因为 conclusion 在哪里，圣经讲的。那么姐妹不能为主出口传福音，这个我否定。圣经说呢，传福音的妇女成了大群，虽然原文不一定要解释翻译成传福音，诗篇68篇、圣经也说第一个耶稣复活做见证的是女子，不是男子，是谁？麦大拉的玛利亚。所以麦大拉玛利亚她最先告诉人她已经复活了。这一个人呢，他呢成为第一个见证复活的传福音者。所以谁说女子不能传福音，不能公开性的传福音？中国教会中间有一个人叫做焦维铮，你们听过了？焦维铮是很好的解经家，是不是？英国有一个 Catherine Bowes， 一个女分经家、女布道家，后来同这个 William Bowes 结婚，就是救世军的第一任的大元帅结婚，是很好的传道人。现在呢，无论内地会，无论是 WEC， 无论是其他的这个宣教师的阵营中间，女子大概要超过65%，男子奉献少，女子多，神用他。那么很多教会有女传道，我们神学院里面这个有一个很好的女宣教师在那边教书，今年才退休 Miss Mabel Williams， 非常好的，她传福音很好。所以不是说没有公开性归主的工，领人归主工作不可以，可以的。但有几样事，其中一样请你注意，新约27卷没有一卷是启示给你的，请你注意，圣灵启示圣经的时候没有启示给你的。所以保罗要问那些妇女，他们凭着什么站起来讲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如果保罗讲道，因为他是被主拣选的使徒，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主把责任交给他，彼得什么都是亲自见过领受教训，但那些在哥林多教会的妇女，她凭着什么站起来讲道？哦，心又没有写下来，她就乱讲一场。
如果今天你妇女照着圣经的教训，照着圣经的教训去讲道，去劝人，去讲解圣经，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点，圣经里面保罗提到的，我不准妇女讲道，另外就是妇女要闭口不言，那个不准妇女讲道原文是 didache， 是教导教训，女子教训男子言子不大适合。那么妇女要闭口不言，那个闭口不言希腊文是 laleo， 是一种的不经头脑随便讲话的。所以保罗说，我叫妇女闭口不言，不要乱讲一场。后来他说，如果他要明白什么，回去问他的丈夫，意思就是说丈夫比他明白不讲话，他不明白乱讲一场，所以回去问他的丈夫。那这个 laleo 就是不经大脑，不经这个思想，就随便进口开始乱讲，那表示这个是好做师父，是好出风头的妇女。所以雅各书里面就提到说呢，女人对，雅各书就提到不要托人做师父啊，圣经也不能随便解的。我对查经班呢有感谢主，很佩服，但是也有一个危机，我在那里提心吊胆，就是我们凭着什么查经？你讲一句我讲一句，大家查，那么大家都没有很好的神道学的知识做根基，那么你也查我也查，你也讲我也讲，那怎么能说受圣灵感动？如果个个受圣灵感动，就不应当有着不同的看法了。但有时候有不同看法吵起来，不吵，感谢主同心合一，没有吵，那是外表没有吵起来，但里面不同，那怎么办呢？我不是说呢读了神学呢就不会有不同的意见，不过呢圣经有一节，彼得说呢，给保罗那种智慧呢，他所得的启示呢，我们不能随便解释，免得自取沉沦。彼得讲过那一句话，所以赐给保罗那样的智慧不能解。所以我认为呢，如果是比如说劝人的话，我们要常常提出这个，可以大家提出来，我们在基督里有平安，感谢主，你看主给我们应许有平安。但是在 doctrine 教训方面、教义方面的事情呢，就是特别谨慎、特别注意。因为同样一节圣经呢，圣经里关于这个教义所讲的几十节圣经都要摆出来，原文什么意思，来查考研究以后才解解释，不要随便。我讲这些呢，也许伤一些人的心，但我是为了敬畏主，神的道不要随便，不要乱解释。教义的问题、教道的问题，那个奠定信仰根基的教义性的问题，不能随便解释。女子可以公开传福音，可以的，没有问题。有人把一个人分成灵魂体去解释圣经，有人说灵魂实在不可分开，你的见解如何？人被造以后呢，灵气吹进去，这个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或者说就是一个活的魂，The living soul。 在圣经里面魂所用的词句有许多的地方和灵共用，有许多用灵的，同样的一节圣经别的地方用魂。所以呢，人本来是一个，不是三个，我们不能勉强把它分成三个。但是呢，照着性质来说，有身体是看得见的部分，物质的部分，有那一个永恒的，那一个看不见的部分，就是灵魂。就按 nature 来分呢，有身体同灵魂。而按功用来说呢，魂和灵有一些分别。灵与神交通，God consciousness, spiritual understanding。那么魂对自己有认识的。如果要勉强的把灵魂体分开，然后把理智、情感、意志归到魂里面，我还不大敢赞同。这个问题你去参考几本这个很著名而且很正统的神学家的书，不要随便看那些书。 Charles Hodge Systematic Theology， 他是主张二元论的，就是灵魂同身体。 Strong， 他是主张 Dichotomy 的，这个是近亲的神学家，把灵魂体分开。还有其他 Boswell这些人的生肖，你去研究。 有的人说呢，得救两个字包括灵的得救，后来有魂的得救，后来就身体的得救。关于呢魂方面，我们知道没有人能在死前在意志及理智方面完全像基督，那么为什么要用得救两个字呢？得救两个字是指归正，或者是一个人得救称义重生，因信称义，罪的赦免，成为神的儿女，如出死入生，这些就从最终活过来，这些都是呢某一种灵性整个人的地位问题的经历的不同的解释或者不同的看法。对神说，从他定罪的看法来说，人是被称义的；对人离开罪的权柄来说，是得救的，离开灭亡。那么对于圣灵把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来说，是重生。所以呢，不同的这个名词的看法。有人说耶稣再来，我们就要完全像他，是不是包含灵魂体三方面？这节圣经我们必要像他，是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节，他来的时候我们必得他的见，见他的身体，我们必要像他。那那是指呢我们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整个人包括这个肉体，肉体的形象要变成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种的灵性的身体的形象一样，那特别是子身体。那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身体成为每一个人死里复活出书的果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身体是怎么样的呢？是属灵的，是荣耀的，是超者的，不朽坏的，是能直接到从那里去的。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就提到了，那个时候我们领受的身体是属地天的，不是属地的，所种的是属地的，所收的是属天的，所种的是这个锈坏的，所收的不锈坏的，所种下去的是这个战士，又是永远的，是荣耀的，羞辱的变成荣耀的，就变成像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那个形象那样。圣经里面死字是不是包括灵的死、魂的死、皮的死？圣经里面的死有三个不同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以生命隔绝，或者有一些人就勉强说这是灵的死。以生命隔绝，其实一个人灵与神隔绝的灵魂体都与神没有关系，整个人与神没有关系。那个死是指以生命隔绝，以神的生命隔绝。我们在罪恶中间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这样的死，我们还没有得救的时候。那个时候不但我们灵死，神看我们整个人是死人，不是单单看我们灵死魂或作，我们看自己或神是看整个人是死人。第二个死呢是指就器官还有身体的锈坏，所以他死了，就是普通的棺。第三个死的意思呢，就是死在火湖里受永远的刑罚。所以圣经死有这三方面的意思，与生命隔绝，那个是死的。那么怎么说以生命隔绝是死呢？我简单做一个例子，这是一个电风扇，在那里转，转得很快，转得很快的时候呢，我忽然间把这个电插头拔出来，请问一拔出来的时候，这边还在转或者停了？还在转，还在转。但是呢，我说他死了，你说不，他还在转。我是从这里看，他死了；从这里看还没有死，还在转。我要用死音，我读印尼文的停是死了，给巴斯安音麻痹，周末时就死了，停了。从这里看还是不动，但是从这里看根本没有不动的地位。按地位论是死了，按现象论还是活的。明白那个意思，以生命隔绝的意思。如果魂的死是指什么现象呢？未信主的人魂能不能得救呢？就整个人还没有得救的时候，连灵与神隔绝，魂也与神隔绝，他们凭着自己的思想形式，那思想都是没有交托在主的。那个归向呢，不但是你整个灵被重生了，就是神的灵把生命放在你里面，还有你思想现在也归向神。我们不要硬硬的把这个人的思想当作完全属魂的功用。那么呢，我们属灵了以后要不要用思想？我们得救了以后要不要用思想？我的看法，所有的思想本身只有两个方向，如果把思想想对的而且归给主的，那个思想是属灵的；想错的而且归给世界的，那思想是就不是属灵的，就是属世界的。 我们今天呢唱圣诗，圣诗所用的那个和音修同这个 classical school 里面所用的和音修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把这个规备主用啊。保罗写希腊文所用的文字，那个思想的结构的文字和四诗人所用的是一样的，但是他是被圣灵引导用了那个思想这个文字的结构，但是被主用的啊。所以我们整个思想整个感情意志的功用顺服了圣灵以后呢，就被主用，否则我们就进到一个地步反对知识，因为那个这是知识，这是树林，那是树士。我的看法刚好反过来，基督徒应当把思想交给主，被圣灵引导，那个思想就变成树林的思想了，被主引导。然后基督徒要出基督徒的政治家、基督徒的哲学家、基督徒的道德家、基督徒的医生、基督徒的工程师，这样的基督教才能被世界能够影响整个世界伟光伟人。我们要把思想交给主，神把我们归向，把他的生命放在里面。为了使这一点更加可能给你想一下，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得救了以后你的思想会不会错？还会错，是不是？所以呢，神重生了我们，把他们的生命给我们，也使我们归向他了以后，我们要继续不断常常归向他。请解释罗马书八章第六节、八章第十节、八章十三节里面的死字。啊，这位弟兄死亡专家，他对死很有研究。那死不一定不好啊，如果这遗嘱同时，那个死还是好的。八章六节，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你体贴肉体，你就在圣灵的引导之中有隔绝，那个隔绝。第十节，基督落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活着。这是表示在肉体中间所发动的那一些东西就停止了，所以死了。那么让心灵靠着义，就是圣灵的工作和义的原则来管理我们的整个生活。第十三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或你们若顺从肉体或者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或者这里的死又是死隔绝，死隔绝的意思，与神的恩典或者圣灵的引导隔绝的意思。有一本书叫做这个新造的人，是 John Stott 写的，已经翻译成中文，你可以看那一本书。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指的身体是不是包括魂？七章二十四节，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起死的身体呢？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解经家不同意分成灵魂体三个，是 trichotomy 的原因。他认为肉体本身有邪情私欲，肉体的情欲不是魂的情欲，是肉体的情欲，圣经讲。所以呢，就把情欲来什么归就不归到肉体的，那另外一方面归到灵魂的。关于这一方面呢，这个二元论同这个或者对生说同三义说，这个两个不同的 trichotomy 同 dichotomy 都不是异端或者不异端的问题，都是正统神学里两种不同的看法。不过呢，从实际的情形看，凡是注重分成三元论的那种神学思想，结果呢，他们的教会很追求圣洁，很爱主，但是很社会比较隔绝，有那个现象。所以这个很大的整个基督教界的事情，我让你们好好去思想，不是这样简单这个争辩就会完的，那整个神学系统要去好好去研究。八章十三节已经提了，哇，大家打瞌睡了。怎么样可以感觉到神实实在在与我同在？我们对这时常享受不到这种福分，怎样才可以获得这真实的赏赐？神的同在不是一种这个你还没有得着的赏赐，你盼望得着，这是应许。
神的应许没有一句是落空的，应许同在就是同在，你不觉得同在也已经同在，是你自己不觉得，你自己吃亏。你醒过来的时候，哎，你看见太太坐在旁边，你睡觉的时候你没有看见她的，她还在旁边，是你睡觉。所以呢，我们到底怎么样去享受着神的同在的这一件实际呢？就是你信神的话吧。神与你同在是他的话里应许，神的道说同在就是同在，耶稣就是同在的耶稣。那天王思牧师讲得很清楚，同在是最大的应许，以马内利，耶稣与我们同在，主实在是与我们同在。不，我们呢，因为呢我们的这个主观或者我们的软弱或者我们的不信，好像那个与神同在的那个灵里面的那个 consciousness 意识好像隔绝了。我常常没有去 conscious 意识到那个同在，直到有一天呢，在一个最危险的地区，一个回教徒，一个军人拿着机关枪保护我们去传道的，在我们汽车坏的时候，在山里面大家下来修理汽车，回教的叛军在四周围，那么那个带着机关枪的军人，他看守我们的时候，我在那里修理车，他一面发抖一面看守，拿着机关枪发抖。我就问他说，哎，你有机关枪发什么抖？他说因为有机关枪所以发抖，因为仇敌就要抓住，就要对付有机关枪的。我那个时候感觉，哎，奇怪啊，同样在危险中间，主同在，他没有主。他说你不怕？不，为什么？主同在，奇妙，主同在是应许啊。在最困难的时候你会怕，那是因为肉体的自然现象。耶稣呢到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忽然惊恐起来，你注意到那肉体一种自然的反应，面对危险的时候，但是他马上镇定下去，是神的同在。那他的人性，那是指他的人性。你相信不相信主与我们同在？这几天信不信？信是信，感觉不到。我们不可以凭感觉，我们就凭着应许那个相信。信就是信，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大家说就是这样，一二三，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就是神就是同在，他没有离开我。有时候我有一篇讲章到现在还没有讲，题目是发生在耶稣门徒身上的难处，其中包括怕鬼。有许多基督徒做了几十年了还怕鬼啊，还不敢自己睡，敢自己睡的举手。其他的不好意思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们不要怕鬼，鬼怕我们，鬼怕我们，鬼来叩门，你不要去开门，你请主耶稣出去开。主啊你开吧。主耶稣一开，鬼说啊，原来是你，对不起，打错了门，他就跑掉了。所以基督徒不可以怕鬼，鬼应当怕基督徒，但是呢你心理战术你先败了，你就给他留地步了，因为你应当他应当怕你了，你一怕他，他就装作不怕，你就更怕。你不要怕鬼，因为在我们里面比在他里面大。主是在与我们同在。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到，有一个 astrologist， 一个天象秀的鬼魂秀的天象秀的人在下面听了，他对那个牧师说，你们的灵比我里面的灵更大，他自己讲，就教鬼的人。那个牧师说为什么？他说我呢能够把鬼请来，请了以后赶不出去，你能够请赶出去。他说你们里面的更大，我只能请，越请越多，请进来能够赶出去不能，你们一奉耶稣里面赶出去，你们的灵更大。你记得基甸得胜为什么啊？因为有一个梦啊，是不是梦见那个一个大石头下来把他们打败，他们在讲的时候以色列人听见，知道仇敌害怕。如果今天你可以到鬼的这个集中营里面，他正在谈论我们怎么办，怕基督徒怕到这么地步，但你还要怕他就傻话。所以圣经说是他怕我们，不是我们怕他。不过他怕你不是因为你，他怕你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因为那在你们里头的灵比在世界的更大，你里头的不是你，所以你不要怕鬼。
主同在，困难的时候同在，回来的时候同在，有病的时候同在，无论什么都同在，主已经与我们同行，你就是这样信，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信。牧师是不是可以否决同工会的这次会议的意见？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形，忽然间抓我出来做审判官，我看是我倒霉了。有一些人看我脾气很热，所以利用我做炮台很方便。我炮台是可以的，不过方向要向哪里放快炮我就不能决定。那么所以这问题我要先这个有头有尾想一想，重要的议案是不是一定要每个人都同意才通过？牧师是不是应当参加行政，或者应当专心祷告为事？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别的不管。教会肯侍奉的都是刚信主不久的基督徒，这样情况让他当作是同工，岂不是违反圣经的原则？圣经实在从最后一题大题有说，刚入教的不可以给他做这事。这是圣经，我们一定要照圣经哈。所以这个开炮无论中到哪一个我不知道，因为圣经开的不是我开的。初入教的不可以做这事。那么到底几年才叫做不出呢？啊，中国人说呢，这个到十五号还是正月初十五。那到底信主十五年还是初十五嘛？到底几年才可以做这事？那有的教会规定两年，有的三年。所以这个每一个教会有他们的立场。现在刚刚信主不久的人做错事讨论一些事情，这个我不大赞同，久一点比较好。久的基督徒呢，多数冲力不够，但是比较稳定。刚刚得救的冲力很大，但是不够稳定。老基督徒老稳老稳。虽然不大有冲力 phlegmatic， 我刚才提的年一子，所以都有毛病，都有病，最好是又老老练的老，又没有丢弃起初的爱心，那就很好。牧师是不是应当参加行政？那你的意思，牧师一天到晚去祷告，祷告过了就吃饭，再回去祷告，然后别的事情都不管，让这个基督徒去管。如果牧师也是有研究教会组织修行政修的，岂不是有牧师参在其中做顾问更好吗？但是牧师一搞行政或者参作顾问呢，有时候呢就不能不得罪某一些人。有一些人很盼望他们的牧师是只讲福音不讲祸因，只有安慰没有责备，这样他不会得罪人，包他这个饭碗一层一丝不会打破。但这个看法也不大对，牧师或者做主的仆人，你安慰人劝勉人责备人境界人教训人，这些都要做。责备也有份，境界教训也有份。保罗甚至说呢，有一些呢，这个不义的人或者行恶的人，要在当众面前众人面前责备他，使众人惧怕。这一个方面呢，恐怕我们没有做到。但是你不要说，哎，唐弟兄提出这一节你就来了，众人面前责备，因为这样那样，你为什么责备？重要的议案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意才通过？你要等到每一个人都同意，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除非强权暴政之下，先预先讲好，不举手的就头不见了，所以大家一律通过。不是每一件事都每一个人通过，但是如果呢到了一个很大的僵局的时候，最好呢再等一些时候，大家比较没有学习那么强的时候才来预见，免得一提的时候产生了几种现象。第一，你们决定是你们决定，我行我素，啊，我照我的想。第二，就我不但照我过去的想，我还要以后什么都不管不行。或者第三，做了叫你们一定要顺从，强人从我，那就不大好。我素我行，不管不行，强人从我，啊，包办侍奉，那都是危险。牧师是不是可以否决同工会议或者议会的意见？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是哪一种组织法， Episcopal Brethren 或者是 Presbyterian 长老制的，或者会都制的，或者是公理会的制度的，弟兄会的制度的，我不知道。对吧，圣经对于教会的职权有没有明显的 只是从圣经所有的各样的情形归纳起来，可以归纳成几种不同的制度，比如像长老会的制度 Presbyterian， 每一个教会有它独立的行政，议会不过讨论一些事情，没有上面的权柄。那有一些人呢就误会了，说这个会都是 Bishop， 是高过长老的，那么就变成有阶级的分别。其实呢，那个监督和那个长老同样的职分，那么就变成了这样，从上面下来，后来更大的会度，这个什么会度了，这个大主教就下来，就变成好像圣公会，像卫理公会，像这个天主教那个形式。结果呢，从上面下来全并下来，如果全并上面下来，前面上面下来恐怕还会行得通，如果全并上面下来，钱从下面上来一定会碰汽车，那个不容易。所以这个问题，我想你研究神学，你也去找神学书本 Systematic Theology 最后一部分，就是关于 Organization of the Church 教会组织学，也去参考吧。因为每一个学派的思想都从圣经引证一些可能性，你去对照，然后去研究。哇，组织是很麻烦的事情，没有组织也更麻烦。圣经告诉我们，信神必进天堂，不信神下地狱。圣经没有讲过这句话，圣经讲是这样，不信神的人没有永生，因为没有永生，所以他上天堂他也不习惯，他们不没有资格进去。不是因为神说你信我，哈哈，信我的，来来来，不信踢出去。你这个观念是神很独裁的观念，其实圣经的观念不是这样。人下第一不是因为神把他丢进去，人下第一是他的罪把他丢进去。这个观念的基础先改正，因为他的罪把他给丢进去。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呼吸，有一个人说我不呼吸看看要怎么样，你没有怎么样你自己死掉。后来他就说，哼，空气很岂有此理，呼吸他的就可以活，不呼吸他就给我死。空气哪里有给你死，是你自己不要他，你才死的，你明白我的意思是不是？你不能说空气很独裁，吸他的就活，不吸他就死。空气空空不发脾气叫做空气。所以你怎么样斗出来怎么样骂我不是说上帝是空气啊，你不要误会，我不是比喻 啊。我有一次在台中讲道，有一个女孩子发一大堆问题，哇，她大发脾气骂上帝。我说你写的时候一定上帝说再给她氧气让她可以继续发脾气。是不是？所以你不能说我不吸空气就死，吸空气就活，空气叫我死。空气叫你活，你没有空气自己死，不是空气叫你死。这个基本的思想弄对了，我们才能讨论这个问题。圣经说信的人罪的赦免，不信的人罪没有的赦免，就因为他的罪而灭亡。圣经是这样说的。而呢，命把福音传给你，你不信，那是你自己放弃那个权柄。好，我对此有几个问题，一直等到得不到神的答复。问题如下：是不是圣经中指神的旨意已经预定一些人不能得救赎？这个人数学是很精的，我盼望他以后做神学家。圣经没有说神预定某某人灭亡，神预定一批人灭亡，是哪一个哪一个？后来你找，哎，你在这，圣经没有这样的事情。圣经提过灭亡之子是指犹大，其他不得救的人，圣经讲哪一个也不提名。那么是不是圣经说呢，有一些人他是要灭亡，有一些人他是要得救呢？我从这里讲，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人人都亏欠神的荣耀，人人都要下地狱。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应当灭亡，你不信我必死在罪中，你一定灭亡吗？每一个人都要灭亡，这是神的公义。但是神却用他的恩典使一些人被拯救，恩典。好，你说 logically 用逻辑的思想，一定是有一些得救，一些不得救。
好，圣经有没有说神预定人不得救？
没有一次提。
有没有说预定人接受主的救？
有。
好，所以我们来到了什么问题了？就是预定论的问题。
现在
如果不是的话，如果神没有预定一些人下地狱，那么世界上有许多人从来没有机会，没有充分机会了解神的救恩，因此他们不能得救。他们不能得救不是因为没有机会听福音，他们不能得救是因为他们的犯罪，所以没有资格得救。你再听一次，有资格，有机会听不听福音另外一件事，但他们不得救不是因为神使他们不得，是他们的罪使他们不得救。有罪的应当灭亡，他们没有永生的福气，不怎么样解释，因为神是公义的。
好，
现在呢就把预定论或者说神的拣选、神的恩典同公义摆在一起。请问如果说是恩典，到底定罪是什么？第一，在功劳之外，不因为我的功劳而给的，叫做恩典。第二，在行为之外，不是因为我的行为好才给我，那才叫做恩典。第三，在工作之外，我做工不是恩典，那是工价。所以如果我因为做工或者我行善或者我立功劳，所以神把恩典给我，我告诉你，那不可以叫恩典，那应当叫做工价或者奖品。恩典之所以是恩典，因为这三样没有份。换一句话说，我们没有功劳，我们没有行善，我们没有工作配资格领受的，才叫做恩典。好，这第二个前提搞清楚。现在神到底欠哪一个人债，一定要给他恩典？如果欠而还那个债，也不是恩典。所以呢，恩典和神的公义不可相提并论。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就是圣经清楚的记载。今天你在路上看见20个乞丐，你就拿了5块钱出来，叫5个来，我一个人给你1块，5块分完了，其他的咒骂你岂有此理，不公平，给其他5个，不给我们就是5个。他没有资格讲那个话，因为你给谁是出于你的主权。你们能接受这一点吗？啊，我知道有一些人不能接受，啊，整个世界神学界有一大批的人不能接受，所以后来他们就这个走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呢，是因为信才得救，啊， 信的人得救，不信的人不得救。
我不否定这个事，当然信的人得救，不信的人不得救。但信的人，请问你为什么会信？答案：我今天才能活怎样的人，都是主的恩典才成的。保罗为什么会信？保罗根本没有想要信。昨天早上，王牧师是昨天早上，王牧师讲到前面那几句话非常棒。我不知道后面不宝贵，我是说前面特别这个那个小音特别宝贵。他一上台，我很欣赏，就是说，保罗我从来没有想要做基督徒，更没有想要做使徒，但是后来他做。